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很开心又和您开启新的一天。来到这周工作日的中间，礼拜三，你过得好吗？周三又称为小周末，常常是上班族调试心情的一种方式，转换思考，从天哪还有两天的工作日，转换成再过两天就可以迎接周末了。毕竟许多人身处在职场的竞争环境中，或者是有许多繁重的工作量，使得他们常常超时工作，变成周一有冲劲，周二勉强挺住，周三就已经精疲力尽。所以礼拜三会安排给自己心灵放一个小假，就好像是像周末一样放松，使自己能够以很好的状态迎接礼拜四跟礼拜五。不过这倒不是说要在小周末通宵娱乐，不然可能会造成反效果，而是能够有好的心灵充电跟调整。那么金宁当然要推星之导航节目，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还是有一段时间我和你一同充电，一同调整心态，蛮有力量继续后面的工作天。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星球吧。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第三颗星球，阅读星球。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我最近读过的书籍。在这繁忙的时代，也许你没有时间好好读一本，尤其是一本好书，没有关系，就让金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还有对于书中的回应，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到力量。我们延续上一周和您开启了一本新的书，詹姆斯·克利尔在2018年出版的《原子习惯：细微改变带来巨大成就的实证法则》，以下金宁就简称原子习惯。在上一周的栏目里和您分享了微小习惯累积可以成为巨大的改变。如果说上一周和您分享的是进入习惯实践的心理预备一，今天金宁要和您分享则是进入习惯实践的心理预备二了。面对一个好习惯的养成，或者是坏习惯改掉的开始，可能会有人说，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步骤一二三，告诉我怎么做比较快？为什么还需要有对于习惯相关的认识，还有心态的预备呢？其实仔细想想，这是必要的。一个优秀的运动员能够在比赛场上高度有效的发挥，除了平常正确的练习习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核心基础，那就是运动员的心理状态。如果他做了再多的练习，养成再好的习惯，却没有一个正确的心态，甚至是对这些习惯建立背后的正确意识，以及对于运动员本身的意义，那么当他来到场上的时候，很容易就功亏一篑，或者没有办法发挥最佳的状态。正如一位运动员要上赛场之前，他必须得先面对心理压力的挑战。我们在执行习惯改变之前，也必须先了解习惯改变的挑战在哪儿。那么我们就越能够在实践习惯改变的时候更加有底气，更加有持续力了。你可能会发现，坏习惯一旦建立就好难改变，可是好习惯要建立似乎却是难上加难。金宁的一位朋友分享， 他发现自己因为平常睡得太晚，又必须得早起，这大大影响了他早上的精神跟体力，于是他立志要建立早睡的习惯。一开始还不错，后来遇到了连续假期，不到一天就打回原形了。《原子习惯》的作者告诉我们，习惯改变如此具有挑战性的原因。第一，我们试图改变的东西不对。咦，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想要改变晚睡的习惯，这样的方向不对吗？这里我们其实可以再更进一步的探索，有关于改变的过程是什么。改变不是一蹴可及，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你可以在脑海中画三个圆圈，从外向内。最外层是改变的结果，比如说减重、出书、早睡。我们设定的目标多半是跟这个层次的改变有关。中间一层是改变的过程，也就是建立习惯与系统，比如说上健身房执行训练的课表，整理书桌的杂物，让工作顺畅。我在九点之后，我就不要碰手机，好预备我早一点入睡。来到最里面的一层圈，是精灵觉得很容易被忽略的核心，那就是改变身份认同，改变我们过往的信念，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对自己还有对他人的评价。最外层的结果关乎我们得到什么，中间这层的过程关乎我们做了什么事，最里面这层则是关乎我们相信了什么。要能够建立一个持久的习惯，要能够执行习惯的改变，重点是清楚认知到我们要改变的方向是什么。就像精灵的这位朋友，他在展开习惯改变的过程时，把重点放在想要达成什么目标，而这会引导我们以结果为基础的习惯，那么能够坚持下去的动力就会减弱很多。比如说，虽然我知道早睡对我隔天的精神和体力比较好，对身体也比较好，可是一旦到了连假，这结果的吸引力就减弱了。毕竟在连假期间，我们有一定要早起，甚至可以睡到自然醒，那么再往回推，我好像也就没有必要早睡了。如果我们改变思考的方向呢？从最外层的结果改成最里层的身份认同，这是我们可以建立的习惯，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习惯。换句话说，我们一开始先把重点放在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举个例子，小明和小华都想要戒烟，当有人向小明递出香烟的时候，小明说，不用了谢谢，我正在戒烟。听起来似乎很合理是吗？但仔细想想，小明仍然认为自己是个吸烟者，只是试着在戒烟，他可能还是带着同样的信念，我是吸烟者，却希望自己的行为会改变。而当有人向小华递出香烟的时候，小华说，不用了谢谢，我不抽烟。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更加有力度，而且也传达了小华的身份认同呢？对小华而言，吸烟已成往事，和现在的生活无关，小华已经不把自己视为吸烟者了。很多时候我们试图改变，却没有想到改变身份认同这件事。我们可能的思考逻辑是这样的，从结果开始，我想要变瘦，然后停止于过程，我只要坚持这套饮食方法就可以变瘦。设定了目标，也确定了达成目标应该要采取的行动，但却不思索那驱使我们行动的信念是什么。原来症结点是没有改变看待自己的方式，也不了解旧有的身份认同是会破坏我们为了改变而有的新计划。在耶稣说的一个比喻里面，精灵觉得非常贴切形容了身份认同的问题。有位父亲，他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要求父亲把他的家业先给他，拿了家产就离开家到远方去挥霍，生活放荡浪费的小儿子没过多久就把父亲给他的财产全部花光，又遇到当地有严重的饥荒，穷困潦倒又饥饿的小儿子一度想要和猪抢食豆荚吃。终于他在这个时候醒悟过来，与其在这儿跟猪抢食物，不如回到父亲那儿当个工人，都比在这里饿死好。没有想到当他靠近家门，父亲远远地看到小儿子，就激动地跑上来拥抱他。还没有等小儿子请求爸爸雇他当工人的这件事情说出来， 父亲就吩咐仆人把最好的袍子拿过来给小儿子穿，还吩咐仆人把肥美的牛犊宰了，煮一顿丰盛的佳肴，欢迎这失而复得的小儿子归来。一般人听到这里可能会觉得这是一段描述浪子回头的温馨故事，但如果你继续往下听下去，以及从耶稣讲这段比喻的对象，就会发现大儿子的反应也是耶稣要我们反思的地方。大儿子怎么了？大儿子听闻自己的弟弟回家，父亲又是如何欢喜地迎接他，为他摆设筵席，觉得非常的生气。大儿子对父亲抱怨，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可是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跟朋友一同欢乐，但你这个儿子常常跟娼妓在一起，花尽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你倒是为他宰杀肥牛犊。故事的最后，父亲对大儿子说，孩子，你常跟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只是因为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们应该欢喜快乐。在这我们看到，不论是在外流浪的小儿子，或者是一直待在父亲身边的大儿子，都遇到了身份认同的问题。不论是大儿子或者是小儿子，都没有对自己身为父亲的儿子这样的身份而感到认同。小儿子知道自己是父亲的儿子，所以可以拿到父亲的财产，可是他没有意识到身为父亲儿子应有的责任是要管理家业，不是任意挥霍。大儿子虽然一直在父亲身边，但是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身为父亲儿子享有的福分，他把自己看成是雇工，是辛苦的劳动者，没有想到身为儿子所能够承受的产业是慷慨又慈爱的父亲所有的一切。甚至是醒悟过来的小儿子，一开始也不认为自己还能够恢复儿子的身份，直到他的父亲以温暖的拥抱、实际的行动表达，肯定了小儿子的身份。每一组行为模式跟习惯的背后，都存在着身份认同，任何跟这个身份认同不符合的想法，都没有办法带出持久的行为。你也许想要早一点睡觉，不要老是有睡前滑手机平板的习惯，却仍旧继续把对手机平板的欲望摆在早睡之前，你就会一直被吸引想要熬夜使用电子产品。你也许想要变得更加健康，但如果你继续把舒适摆在健康之前，你就会选择放松而不是训练。不去改变导致过去行为的潜在意念，要改变习惯也就难上加难了。有了新的目标跟新的计划还不够，我们欠缺的往往是还没有改变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耶稣说的这个大儿子跟小儿子的比喻，记载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15章，讲述的对象有两群人，小儿子指的是税吏和罪人，大儿子指的是法利赛人跟经学家。法利赛人跟经学家是非常谨守摩西律法，而且以此为傲的一群犹太人，他们非常排斥纳税给罗马政府，也就厌恶收税的税吏了。而罪人更不用说，对他们而言指的是违反摩西律法不洁净的人，尤其是行为上的不洁净。但奇妙的是，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如此不同的两群人，耶稣因着他的慈爱跟智慧，把他们的问题还有如何改变，透过一个比喻呈现出来。这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邀请，一个身份认同的邀请跟提醒。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透过这个比喻，耶稣要邀请你，他创造你本来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是要你成为儿子，而不是成为浪子。不论你经历了哪些伤害、黑暗或者是犯错，只要你愿意来到耶稣面前，他都会以满意的爱和宽恕拥抱你。对于已经信主的人，耶稣也要提醒你，不要忘记你的身份，不要仍旧把自己当成是奴隶。不是的，你是神的儿女，就该活出神儿女的身份，是满有爱与喜乐的生命。你可以将自己完全交给耶稣基督，依靠他，那么许多的思想跟意念、信念就会在神的引导之下改变。是的，我们都要成为新造的人，这就表示我们都要抛弃旧有的身份认同，进入到新的身份认同。好消息是，成为神的儿女这个身份认同是现在进行式，而且可以存到永恒。你要吗？那就来吧， 让我们都能领受这崭新的身份，领受儿子的心，成为神儿女。说到这儿，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第23张专辑《跨越》当中的《成为儿女》。
一切太过惊奇，我能拥有无限的你，一切我无法转去，两善心事，这就是你。此刻在你左前，放下所有心思意念，原来天父的心意，渴望听见儿女声音，天父我渴慕，我渴慕你，愿你来到我的里，呼叫阿爸父，阿爸父，如今已领受儿子的心。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是曾晨恩主唱约书亚乐团第23张专辑跨越的诗歌成为儿女。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了詹姆斯·克利尔2018年出版的原子习惯细微改变带来巨大成就的实证法则，简称原子习惯。讲到实践习惯的改变之前，我们心里的预备是什么？金宁曾经听到有人说，他觉得某某人这样生活习惯很好，他也很想要，但是他不是某某人，所以他要做到就会很困难。回应我们今天分享的重点，让习惯成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你会发现觉得自己想要成为这样的人是一回事，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你越以某个身份认同自豪，你就越有动力去维持相关的习惯。如果你以漂亮的手写字自豪，那就更有可能每周花几个小时的时间练习写字。如果你以美白自豪，就会发展出各种照料跟保养的习惯。真正的行为改变是身份认同的转变。你也许会因为受到一个激励而开始一个习惯，但是会维持下去只有一个原因，这个习惯成为了你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说服自己上健身房或者是健康饮食一两次，可是只要行为背后的信念不曾改变，就很难维持长期的转变。在成为自己身份的一部分之前，改善都是暂时的。比如说金宁过去其实是不太看书的人，我曾经有立志想要好好的把一本书看完，例如文学名著，但是常常虎头蛇尾，或者是读得很无趣。可是当我的目标不是读一本书，而是成为读书的人，身份认同改变了，书也就在不知不觉中一本接着一本的读，而且很享受在阅读中的乐趣，如今也能够透过星之导航节目直接和您分享当中的喜悦。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照样造句，目标不是跑一趟马拉松，而是成为跑步的人，目标不是学会一种乐器，而是成为演奏音乐的人。所以有关于身份认同具体化的实践有两个步骤，第一就是刚刚金宁和您分享的照样造句，决定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适用在任何的地方，个人、团队、社群、家庭、职场，你的原则和价值观是什么？你想要成为哪种人？这是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思考。例如，我是那种带来正面影响力的朋友，我是那种给予每个病人耐心的医生。驱动这个回路的必须是价值观、原则跟身份认同，而不是成果。比如说，金宁身为家中的一份子，我做家事不是只是为了得到某一个成果，而是我想要成为能够分担家务，以服务的行动表达爱的家人。所以身份认同具体化实践的第二个步骤是透过生活中的小胜利向自己证明。写《原子习惯》这本书的作者，他的朋友想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于是这个朋友就会常常问自己，一个健康的人会怎么做。他把这个问题作为行为的指南，比如说，一个健康的人会选择走路还是搭计程车，一个健康的人会选择吃炸鸡还是吃沙拉。他的想法是，只要像健康的人一样行动，时间够久，他就会变成健康的人，而他是对的。最后，他健康减重了46公斤。好的，我们今天在阅读星球里和您分享了我看了《原子习惯》当中的一些整理还有反思，知道改变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成果改变、过程改变、身份认同改变。相信对于习惯的心理预备，我们都有很好的基础跟观念了。尤其今天和您说到身份认同的改变，唯有我们的身份认同改变，我们在过程的改变才有持续性，也才能够真的引发成果的改变。而金宁最盼望的是，我们能够在一个关乎生命与永恒的价值上有相应的身份认同，就是成为神的儿女。这身份认同的改变是要经过耶稣说的比喻里，小儿子醒悟并且悔改的改变，是要看见 成为神儿女而有的什么样的心态改变，就是成为新造的人。如果我们把一个新造的人会怎么做作为习惯建立的发想，我相信有很多认为很困难的事情就会变得轻省许多了。因为新造的人有一个特质，他信靠耶稣基督，而神也乐意将他的膀臂成为他的双翼，带他展开崭新的航行。下周同一时间，经理也将与您正式进入习惯的四个法则，帮助我们更多探索执行的面向，让我们可以实践在生活当中。返回休息站之前，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吧，赞美之泉儿童敬拜赞美第五张专辑同名诗歌《新造的人》。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Yeah!